走访滑铁卢，比利时，1999年9月7日至12日。9月7日早，飞抵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。出公差要注重形象，洗手间内梳妆打扮了一番之后，才昂首阔步地迈出机场。车夫早已举牌恭候，暗号接洽后，顺利来到公司驻地。路上，收音机内传出十分耳熟的乐曲。我让司机调大声量，确信是南斯拉夫电影《打击侵略者》的主题歌《游击队员之歌》，但是司机却说它是意大利歌曲。一支乐曲让我琢磨半天，大概是巴尔干地区的民谣。比利时南靠法国，北接荷兰，东临德国和卢森堡，西对大西洋。他在欧洲列强混战割据的历史上饱经了苦难和沧桑，至今仍保留着南法北荷的痕迹，南北两方仍有分割和摩擦。比利时虽是西欧小国，但如今却是欧洲的政治中心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共同体的总部就设在布鲁塞尔，当地人大多通晓三四门语言，有较高的文化教育水准，自称国际化的原因是人的素质好。司机能说四种语种。9月7日到10日，安拓普。我所在的希尔顿饭店位于安拓普市中心的广场。安拓普是比利时的第二大城市，在16世纪曾是一个商贸重镇。它以文化、艺术和建筑著称，著名画家鲁宾斯和凡戴克是当地人民的骄傲。白日工忙，只好晚间私奔游览市容。好在当地纬度偏高，天至9点才黑下来。当我漫步在希尔德河畔，目睹着迎来送往的货船，感觉到河流即是城市的血脉。世界上很多名城，像纽约、伦敦、上海、罗马、巴黎等，都因河运而生。河边观赏了西米尼古堡，它建于20世纪，是繁殖和再生的象征。想生儿育女的人总要朝拜和敬仰该古堡，以期如愿以偿。中心广场上有石壁结构的市政大厅，楼上插满各国国旗，彩旗飘飘。广场上树立巨幅雕塑喷泉，一侧是圣马克大教堂，另一侧是酒吧餐馆，典型的欧洲城市格局。弯弯的街道狭路相逢，路面石砖铺地，两侧低层楼房，街头多不少车，自行车和有轨电车充斥街头，一派松散安逸的欧洲风情。商店和博物馆都是6点关门，剩下的就是酒吧餐馆。比利时盛产啤酒、巧克力和奶酪，他们的名言是生命是短暂的，细时饮好酒。人们街边饮酒聊天，尽情地享受着夏末的黄昏。当地人全年有5星期假，多数公司暑期关闭3星期。看看人家的活法，能让人无动于衷吗？向往、嫉妒、不平、无奈交织起来的感觉酸溜溜的。恍惚中一不留神误入歧途，红灯区，各路女侠橱窗中挺身亮相，远看我还以为是泳装模具，走近则看周身蠕动，钩指飞影。于是我在红灯街上扫荡了一圈。9月10日至12日，布鲁塞尔。公务结束后，我于周末来到了布鲁塞尔，显然是大都市，车多人杂，为交通方便，我选中了靠近车站的小旅馆。店主不停地强调其方便之处，但对过往车辆的噪音只字不提。等我倒退欲睡时，才领略其奥妙。幸亏车站午夜关闭，我方能入睡。布鲁塞尔建于580年，当年传教士在此首建教堂，一个世纪之后逐渐形成早期村镇。11世纪初，布鲁塞尔便中塔四部，城墙环绕，七门通关。14世纪，由于窗帘钩织工业带动了该城的兴旺发达，建成了2道环形墙，五角形状的布鲁塞尔。位于市中心的大广场，人群如潮，是个中世纪格调的市场。 它有显赫的装饰，俨如盛况剧场。位于南侧的市政厅是比利时最著名的哥特式建筑杰作，正面的雕塑和挺拔的中塔把不大的建筑烘托的结构庄重、宏伟辉煌。厅内除有市长市政办公室之外，还有供当地人举办婚礼用的厅堂。北面的王室曾是早先的面包市场，如今是城市博物馆所在地。它有各式猎手雕塑装饰，看起来像个中世纪猎场。东西两端的建筑则各具古香古色，定期的花市更把它装点的五彩缤纷。著名作家维克特·雨果曾把它描绘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广场，当地人总是处处引用词典，念念不忘雨果的恩德。迎接我到来的是广场上的啤酒节，啤酒是比利时人的骄傲和嗜好，人潮伴随着乐曲举杯高歌，一片节日气氛。当我被埋没在人群酒海中，也是喜气洋洋。当我在长角看到果达瓦巧克力店，更是一副甜美的微笑。在巧克力的选择上，我是极端势利的，因不敢多吃，故需精益求精，追求名牌，要堵住朋友同事的嘴，果达瓦巧克力可以大打出手。广场连接着皇家画廊，据说是欧洲首条封顶通道，两旁密布格调高雅的商店、餐厅和剧场，橱窗艺术新颖潇洒，引得人潮流连忘返。花边钩织是比利时的传统特色，我挑肥拣瘦的选了两块。值得一提的是布鲁塞尔的传说人物门内克尿童，据说富豪在节日的人群中丢失了独子门内克，五天后看到他在街头撒尿，于是就地树碑立像，因此今日的尿童仍在旧事重温，尿如泉涌。当地人对门内克充满厚爱，给他设计出各种服饰，并在博物馆开立了他的服装展览，款式纵有千变万化，必由之入小尿口必不可缺。如今门内克尿童是个主要景点，成为当地人们的财神爷。北欧和欧共体的总部周末关闭，死气沉沉，令人大失所望。比利时南部是法语区，法式菜肴真叫人咂舌称赞。首餐品尝了鲜嫩生蚝和野味鸵鸟，肉质虽粗，但味道上乘，吃可新鲜吗？次日生擒活蟹，由于语言不通，我只好止蟹为餐。厨师剥离蟹肉，上汁调制后再塞回蟹壳，整蟹配以蔬菜拼盘，色美味浓。鱼虾宴有鲜虾色拉和烘烤三文鱼，水煮鲜贝一锅约四五十枚，佐以芹菜洋葱，清香鲜美。最令人回肠荡气的鸭餐是法国南部佳肴，小馆深藏毕竟，其貌不扬却门庭若市，食客清一色法语，大概少见东方异客或有地盘之嫌。我的只身光顾，招致各位的奇异打量。领桌入座，我装模作样的读起法语菜单，本想信手瞎指，但怕误点烈酒或甜点之类的，只好举手投降。小姐英文不灵，我法语不通，好在邻桌英文解围，相告该馆特色，但她解释不清各菜内容，我只好拉着小姐馆内巡视，指点江山。熏鸭小菜别有风味，熏制后油脂滤出，红排切片铺盖在新鲜蔬菜上，配上核桃仁，色香口脆，滑而不腻。主菜鸭腿文火烘烤，皮脆肉嫩，入口即化，回味无穷。9月11日，滑铁卢。拿破仑败走滑铁卢是欧洲历史上的重要篇章，我慕名前往参观了历史名城滑铁卢。滑铁卢位于布鲁塞尔南部18公里。拿破仑生于1769年，是历史上的显赫人物，他智勇双全，屡建战功，27岁便荣升为军队总司令，35岁成为法国国王。领土纠纷弱肉强食， 滑铁卢战役之前，拿破仑已身败数战，被放逐孤岛，但他在岛上养精蓄锐，十个月内便重整旗鼓，凯旋巴黎。他的卷土重来和野心膨胀团结了整个欧洲，于是1815年13日和25日产生了维也纳宣言和联盟协定，以共同对敌。1815年6月15日，拿破仑进军比利时，单取普鲁士军，取得他军事生涯中的最后一场胜利。17日进军布鲁塞尔的途中，法军在滑铁卢受到威灵顿公爵率领的英荷联军的顽强阻拦。18日中府双方交战，你来我往，相持不下，众多法军拥挤在森林高地，加上雨地泥泞，军火难行，疲于奔命。下午联军人马杀出丛林，激战赤化，顽强的法军骑士高喊国防万岁，发起多次猛烈反攻，胜利在望。不料傍晚天降六万普鲁士援军，疲惫的法军在联军和援军的攻击下惊恐万状，注定败局。拿破仑被捕时，右手还插在胸前的衬衫里，他的习惯姿势。滑铁卢战役结束了拿破仑时代，拿破仑投降英军，成为战俘，并被放逐孤岛，六年后死于52岁。威灵顿博物馆是当年威灵顿公爵的作战指挥部，展出有关滑铁卢战役的史料和威灵顿先生生平。威灵顿公爵虽出身名门贵族，又是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者，但他的风头还是被拿破仑给抢了。所以历史上并不总是胜者为王，败者寇。拿破仑作战指挥部陈列有滑铁卢战役的史料和拿破仑生平及用物，蜡像馆里展出各位有关人物，环形展览再现了滑铁卢战役厮杀的情形，做了在丘顶的雄狮，是纪念英荷联军的象征。著名作家雨果和拜伦也使得滑铁卢的名字广为传颂，举世皆晓。